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朋友圈。北京时间11点整，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朋友圈。今天到了周一，我们要非常激动的和大家分享一部电影，那就是近期在上周五应该是刚刚上映的《正义联盟》。
我们还是请我们今天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对的。
他从他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先来说一说对这部影片他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们的听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发来对这部影片的感受。
那么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小爱，《正义联盟》这部片子，你觉得先从口碑上来说，它的表现怎么样？
因为我是一个 DC 的粉丝，然后在《正义联盟》出来之前，我差不多有快一年的时间哈，都在期待这一部《正义联盟》，所以就确实又是应了那句话，就是期望值越高，可能要求就不自觉的会提得很高。看完之后呢，我个人是有一些失望的，我感觉就是整个这个电影太平了，基本上就没有一个比较能够打动我的故事。整个这个电影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说，就是把几个人物出场介绍了一下，然后非常生硬的连接起来。所以正义联盟如果10分满分的话，我可能也就给到4分吧。
完了连及格线都没有。
对，因为他这个跟那个漫威还不一样啊，就是 DC 他其实比漫威的电影宇宙他要晚了6年。漫威是从2008年开始就开始勾设它的电影宇宙，但是漫威在铺下这盘棋的时候呢，它是有计划的，它是循序渐进的啊。在漫威推出复仇者联盟之前，其实它已经通过单片的形式，已经把它的每一个超级英雄都介绍了一遍。所以我们在看漫威的那个复联之前，大家对于里面的各种角色各种人物大家都是有了解的，所以上来看漫威呢，我们可能就不期待说导演你再给我介绍一遍，哎，现在出场的这个人他是谁，他是什么背景，他是人还是神，他的超能力是什么。其实你不需要，他只要那个形象一出来，影迷自然就能有一个对号入座啊，所以他可以把他的大量的精力呢放在复仇者联盟本身的那个英雄集结的故事上。但是这个 DCEU 这一次呢，他我感觉就是很仓促，就是他除了超人，除了蝙蝠侠和神奇女侠，他先加入了人物，对吧？他把闪电侠加进来了，他把海王加进来了，但是海王和闪电侠在此之前他是没有单篇出现的，就是我们之前没有看过关于闪电侠的电影，我们没有看过关于海王的电影，海王电影是明年出来了，2018年。所以呢，其实对于很多的观众而言哈，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DC 迷，所以其实很多的观众他们对于这里面的人物他们的角色背景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可能大家在看这个正义联盟的时候呢，作为导演或者作为这个正义联盟的创作者，他可能需要花一点点的小心思，他会要在他这一部电影当中他给大家介绍说，现在你们看海王出来了，那他是不是得需要有一点时间去告诉你海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他的背景他来自哪儿，他的超能力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加入正义联盟。那么这样的话观众他可能才能够把所有的信息张罗在这一张网上哈，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你可能无法从这类的超级英雄电影上获取你的观影快感。所以呢，这一次呢，就是他两方面都不靠，他没有过多的琢磨于单色人物的介绍，但是同时呢，他在整个这个英雄集结的这个故事上呢，他也没有做好一个很好的一个
铺垫，一个转合的过程。
对对，他的编剧也特别的平，而且我觉得他的剪辑啊，他各方面有一点混乱。一个主轴应该就是蝙蝠侠他要集结各路英雄，所以一会儿是蝙蝠侠要找人了，一会儿是神奇女侠突然帮又出现了一段就是100%和后面的剧情没有关系的，
直接关联，
100%的一场废戏。所以他整个这个电影就是蝙蝠侠要找人，找这个找那个，找这个找那个，然后找完了以后呢，可能最核心最高潮的段落就是在于正义的回归啊，就是所谓的某人的重生理论当中的这个电影的一个核心。但是这个核心呢，它也没有真正的把后面整个的这个正义联盟成员去跟大反派去 战斗的这场戏呢，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把它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就感觉是 piece by piece， 就是一条一条的切开的一条一条的线索，然后很深意的拼接在一起。当然了，他从那个打斗的场面上哈，我觉得还是很炫酷的，
还是比较好看的。
对对对，他就是一个100%的，可能你拿着爆米花可乐进去，可能你不需要了解太多 ，OK 了，反正你也看过《环太平洋》了，你就这样去享受享受那个过程也好。当然，就是也不是说100%就没有好的地方。电影当中其实有一场戏还是挺吸引我的啊，就是那个亚马逊族。他们和荒原狼对他们交战的那一场，我觉得那个场面他还是很有史诗感。为什么我这样喜欢呢？因为大家知道 DC 的超级英雄他和漫威是不一样的， DC 的超级英雄他真的很多真的就是神，
对，
他不是人，他可能也当然他有人哈，但是他是有神的出场和神的加入的。所以我认为 DC 为什么我更喜欢 DC， 是因为 DC 他是真正的超级英雄的一个鼻祖，因为世界上的第一个超级英雄是 DC 发明的， DC 漫画画出来的，那是1938年6月超人出现了。然后在超人之后 DC 推出来的像神奇女侠呀，像海王啊，他们都是真正有神的血统的神仙，对，他们在保卫着这个宇宙。其实他们的那些英雄故事更史诗，更让你觉得热血沸腾。但是呢，就是在这个 DC 的正义联盟的这个电影当中呢，我觉得可能除了亚马逊族的那场战斗以外哈，就是我们没有感受到太多的这种神性的东西。其实 DC 它本来是很神性的，很严肃的。DC 和 Marvel 是不一样的，漫威它是就是纯粹的爆米花，我更多的是这种搞笑接地气，很多的幽默的这种段子哈。但是 DC 像从那个诺兰的蝙蝠侠黑暗三部曲开始，其实他的那个画风一直是沿袭的是黑暗系的、冷酷系的、严肃系的。包括这个导演扎克施奈德，他以前的风格也是就是很酷，有人说他是装，但是他确实是很酷。但是这一次就是酷也没有酷到底，然后又加了一些搞笑，就是有点四不像。
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林飞。
大家好，我是朱红。
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影《正义联盟》啊，有请的是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正义联盟》呢，就正如刚才小爱所说的，有一点只得到了4分啊，朱红，有没有觉得这部电影好可怜呢？
其实我一直在想，就是作为 DC， 就是他从这方面的一个鼻祖，到现在大家对他的一个感觉，我一直在想，是因为大家对他期待太高了吗？还是说他现在自己有一点点疲惫，无法突破了？
之前我们在电影中聊的时候，总会觉得，因为漫威在 DC 前几年起步了，所以这几年对于漫威来说非常重要，但对于 DC 来说落后的就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节点了。就像刚才小爱所说的，这个正义联盟这部电影的人物一出现之后，确实缺乏一些代入感。为什么呢？在我再去看的时候，因为我做了非常多的前期功课，我看过漫画，我看过美剧，我看过其他的东西，所以我知道这些人物的大概故事是什么。但是因为他没有进行电影铺垫，如果你要没有去进行这些所谓的功课补习的话，会觉得啊，这个人出现了，他和第二个人有什么区别吗？哦，明白了，原来这个人头发长，这个人跑得快，这个人是个女性角色，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区别了。
对，他就是在每一个超级英雄的角色的人物身上哈，他没有把他做到一个特别好的推荐，可以说是因为你没有这种推荐，那么对于不了解背景的观众来讲呢，他真的就无法获取他所应获取到的那一种快乐的感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影片的风格，我刚刚讲了一半哈，就是比较的混乱。为什么用混乱这个词哈，就是还是说这个扎克施奈德这个导演，其实他本身来讲他是严肃派的，他是那种很酷的，就是大家就想一想，蝙蝠侠就是黑暗骑士诺兰的那个风格。诺兰当时为什么能够把这个电影拍得这么让全球的影迷这么喜欢，是因为他把黑色电影，他把犯罪类型片的元素呢，他把它放到了超级英雄电影身上。其实这是 一种结合。那么这种很好的融合呢，其实它也是做到了类型电影的一个优势，就是它通过这种暗黑的风格，它吸引到了喜欢这种风格的很多的观众和群体。并且呢 DC 从这个蝙蝠侠之后哈，它一直其实是很多年以来一直沿袭的是这种暗黑的冷酷的，对高高在上的，然后是那种很酷的这种风格。但是这个风格呢，它转到这一次的正义联盟之后啊，突然大家就发现说基因好像发生了变化，就是扎克施奈德他没有把他的冷酷的这个风范沿袭到底，他做的并不是那么的狠。那么我不知道是因为DC 他太想去学习漫威宇宙呢，还是说他没有办法，他拍这样的电影他只能是走这个风格，他又加入了一些幽默和搞笑的元素，
就是让我之前在觉得雷神去讲段子的时候我接受不了，当蝙蝠侠也开始讲段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人设要崩溃了
要崩溃啊。所以就是The Flash 就是闪电侠，它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谐星哈，它的功能就是负责搞笑，那么它就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漫威的宇宙当中的蜘蛛侠 Spider-Man， 他们的人设包括两个人的形体其实都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当这个 The Flash 它和Batman 蝙蝠侠在对话的时候，当他说你的超能力是什么，然后蝙蝠侠在大荧幕上说我有钱，就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完了，这个电影完了。但是我也在笑哈，但是这个笑之后，我是觉得就已经这个味道就没有了。但是也有一个可能，我个人在猜想，是因为这个电影其实它在拍摄和制作完成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换导演的，因为导演扎克施奈德他个人是发生了一些家庭的不幸，他在拍摄这个电影期间呢，他的爱女就去世了。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特别不幸的事件啊，扎克施奈德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再回到片场当中，所以后来他就请辞之后呢，是DC 的高层他们找到了复联之前的那个导演，再来把这个电影又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再把后面的很多的戏份再重新补拍重拍重新再做完。其实可能这是两个导演共同完成的一个作品，我在想也有可能是因为后面换了之前复联的那个导演，所以他使得
带来了复联的一些风格，
对，使得这个影片又带来了一些复联的风格。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一次看到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正义联盟，和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正义联盟。
到目前为止，整个 DC 宇宙和漫威宇宙基本都已经勾勒出来了，有哪些英雄出现，牌基本都亮出来了。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一集的正义联盟之前 DC 电影宇宙它已经有四部电影了，它虽然它没有每一个人的单片哈，但是它是有四部的基础。如果大家跟我一起回忆的话呢，有超人钢铁之躯，
对，
有蝙蝠侠大战超人，有神奇女侠，还有自杀小队。然后这四部电影呢，其实它如果从 DC 漫画的时间线上来捋的话呢，它的顺序应该是先是神奇女侠，
在岁数最大，
她对的，而且但是人家长生不老对，人家是冻龄女神哈，真正的女神，真正的冻龄。她的故事是在一战时期，是讲神奇女侠她从亚马逊族第一次她去来帮助人类来对付这个大反派。然后神奇女侠的故事之后呢，就有了钢人的超人的钢铁之躯哈，就是超人他从克星球他来到了地球上，他被地球上的夫妇收养，然后他成长成为了一个真正能够去帮助人类去打败坏 boss 的这样的一个看似平凡但是其实是真正超人的一个英雄。这个之后呢，就是蝙蝠侠大战超人。蝙蝠侠大战超人讲的是什么，就是蝙蝠侠看超人不爽，因为他知道你是从克星球来的，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对我们地球人做出一些不利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压制你哈，我必须要干掉你。但这两个人干着干着呢，就变成了好基友，就这两个人就是不打不成交，就成了好伙伴。然后呢，又他们两个人又都和那个神奇女侠似有似无的有一些这种暧昧的关系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们又集结在一起，他们一起去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当然，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呢，就给后面的电影就留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梗。这个梗就是超人死掉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在期待说，我天哪，他一定要在正义联盟当中复活，这是所有的影迷共同的期待哈。当然 DC 一定是要满足大家这个期待的。那么然后完了之后是自杀小队。那么顺便说一下哈，大家如果对自杀小队不了解的话，其实一句话说就是 DCEU 就是DC Extended Universe DC 扩展宇宙下面呢，它是有两个大的团队，一个团队是正义联盟，这个正义联盟呢主要是由外星人，然后人类，然后神，然后半人半机器人的各种超级英雄集结在一起，然后另外一队呢叫自杀小队，自杀小队里面呢全是恶棍啊、罪犯啊，然后就是那边边角角的那些负面人物。那么这些人也是集结在一起，是因为那个政府想要以暴制暴哈，他们需要用一些这样的罪犯恶人，用这样的一些人来对付他们想要打击的罪犯，因为他们担心有一天他们控制不了超级英雄，他们控制不了正义联盟，所以在 DCEU 下面是有这样的两队。这两个团队其实就对应了漫威电影宇宙下面的两个团队，一个是复仇者联盟，一个是银河护卫队。复仇者联盟的使命就是他们是要保护整个的地球，但是银河护卫队更高级，他们保护的是整个宇宙，大概是这样。
是的，
我们可以下面半场再来介绍。
是的，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朋友圈，今天我们聊的是正义联盟，请到的是影评人小爱啊。朱红说了这么多，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整个不论是漫威还是 DC， 他们讲的故事都好小儿科，好幼稚的。
而且我看到有听友在说，好像 DC 现在有点追赶，就像是漫威的影子一样。
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因为漫威是从2008年开始，他就突然崩，脑洞大开。哎，为什么人家蜘蛛侠一期就卖了那么好？那我下面有这么多的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不把这些超级英雄放到同样一个平台上，我去寻找共同的一些故事设定、共同的宇宙观？所以我把所有我旗下的超级英雄都集结在一起，我去做一个我的漫威电影宇宙，英文叫 MCU 啊。那么当时他们做了这个之后呢，就反响就特别好。然后其实 DC 是很冤的，因为 DC 才是真正的超级英雄故事的一个始作俑者，其实他应该是老大来的。他是超人，超人1938年6月就问世了，然后1939年是出来的蝙蝠侠，1942年出来的神奇女侠，这些都是英超级英雄历史上最最让人追捧的超级英雄啊。那你想，我坐拥这么多的超级英雄，我怎么能让我的竞争对手抢先了呢？所以他在2013年的年底年末的时候，或者2014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做他的DC Extended Universe， 就是 DC 电影宇宙。但是他做晚了6年，然后他之后的整个的这个 marketing 的这个策略，他就是学的那个漫威。但是我觉得他不学他又能怎么样呢？因为只能是这个套路，他只能是又把他旗下的这些超级英雄超人、蝙蝠侠、神奇女侠、闪电侠，然后海王，然后之后可能还会有还有钢骨，然后之后可能还有绿灯侠，还有沙赞，把他们集结在一起讲他们的故事。但是呢，其实我感觉就像是麦当劳和肯德基一样，你真的说漫威和 DC 一定要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吗？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可能只是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么不同的特点其实最明显就是在于 DC 它是真正神性的，它的超级英雄真的就是神来的，它更玄幻，然后更加的有这种史诗气概。然后漫威呢就是更接地气，你就想一想小蜘蛛侠整天的那么多的段子，那么多搞笑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那个就是更美国爆米花。但是此时此刻的正义联盟似乎又集结了两种风格，揉到了一起。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所以他现在 DC 加现在这种情况或者是这种位置，另外一方面跟这个就追求票房做出了妥协，你觉得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有点奇怪，因为像漫威的故事和 DC 的故事，他们本身的定位就是商业片，所有的电影它一定都是要追求票房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它不管怎么做，它最终的目的，它的制片公司它一定是要靠这个来赚钱的。但是问题是这样的超级英雄电影呢，它又和一般的商业片又不太一样，一般的商业片它就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这些超级英雄电影它是有文化的，它是有背景的。如果我们今天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真的可以花2个小时的时间从头到尾的来给大家说一说每一个英雄人物他背后的故事，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世界，对于这些影迷来讲，他对于漫画迷来讲，他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笔财富，一种慰藉。他们可能也真的是希望能够从大荧幕上能够再去 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以前在漫画当中他们看到的那些东西，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期待。等了一年多，这个正义联盟很多人跟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讲2017年要上正义联盟了，对，很多人都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小失望，但是不管怎么样，有总是比没有强。那么顺便讲一句，就是林飞提到剧哈，其实对于漫威和 DC 来讲，其实剧又和电影的这个宇宙的体系呢又有点不太一样，其实他们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独立的。而且呢就是不管是 DC 的漫画还是漫威的漫画，其实他们整个这个发展过程都是很多年逐渐的一个演变，然后在这个演变过程当中每一个漫画英雄他可能会有不同的人物来画，不同的漫画师来画他们有不同的创作者，然后到了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这个历史往前面的演进啊，他们可能也会他每个漫画人物的背景甚至他们的故事呢也可能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调整或者一些变化，那么很多的调整和变化呢可能是为了去符合当下，就是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背景，社会发展的一些背景。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大家会听说DC 的新52，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朋友们知道新52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所分析所等一下我们后半场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信息呢都是基于新52的一个基础。新52的基础就是说在2011年 DC 突然他们一拍脑门，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把我所有期刊的那个号码都全部清零，然后从这一刻开始，从2011年开始，我要往后啊发52本，然后52本的每一本的刊号它都是一啊，这个就是新52，等于就是它是一个2011年之后 DC 的漫画，它的内容它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它里面有一些人物的一些设定啊，包括在故事当中看到的这个人物，有可能会跟之前的老的版本的人物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The Flash， 我们再说闪电侠，其实在历史上他之前是有两个闪电侠，但是他在不同的演进阶段，今天一会儿是这个，明天一会儿是那个，他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其实漫威也是一样的，他有不同的时间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资讯朋友圈，我们聊的是正在热映的电影《正义联盟》。
我们刚刚说哈，《正义联盟》呢，它是DC 旗下的超级英雄舰队之一哈，除了它以外还有自杀小队。那么我们今天主要介绍一下《正义联盟》的成员。《正义联盟》的成员呢和漫威旗下的复仇者联盟不太一样，它是集结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来源的超级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有人蝙蝠侠他是真正的人类。蝙蝠侠诞生于1939年的5月，就是在超人诞生的第二年，一年之后蝙蝠侠诞生了。蝙蝠侠的诞生就标志着 DC 旗下第一个没有天生超能力的超级英雄出现了。对，就蝙蝠侠这个布鲁斯韦恩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故事呢其实蛮悲壮的，他就一富二代哈，他爸就是拥有这个韦恩集团，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他妈带他去看电影，而且看的是佐罗，然后去看电影回家的途中呢，经过一条黑黑的小巷，他爸妈就被蒙面歹徒给刺杀了，当着这个小韦恩，就是当着布鲁斯的面，布鲁斯就从小就立志，他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手刃这些恶棍，我一定要除恶扬善。所以呢他之后他就游历了全世界各个地方，他去学各种格斗的技术，所以他之后的超能力呢是基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他自己亲手就是学过来的这种肉搏战的这种格斗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有钱，就像他在那个正义联盟里面讲的，
对，
你的超能力是什么？我有钱。对，因为他有钱，所以他就可以像那个漫威里面的钢铁侠一样，他可以去制造各种高科技的装备来帮助他拥有一些这种战斗的能力。所以蝙蝠侠他是人，但是因为他有钱，所以他能够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使自己成为一个骁勇善战的超级英雄。
对，更多他们俩相类似的都是像是活动发起人，
对对对，
召集人的这个形式。
对，然后对于正义联盟来讲呢，蝙蝠侠的概念呢，就好像是他是一个头脑 brain， 他是一个就是从策划上、从组织上，他是一个灵魂人物，他更多的是去贡献他的主要的这种布局性的战略思维，他在这个队伍当中。那么超人他就是一个外星人，超人他是来自克星球，这个我们就不多介绍，大家都知道对吧？克星球即将毁灭的时候，他老爸把他送到了地球上，然后他在地球就被好心的夫妇收养，然后长大之后呢，他进入了星球日报当记者，然后可是每当有那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呢，他就噌躲到一旁，然后穿着这个红内裤就飞出来了。这是超人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超人他就是一个外星人来的。那么他在正义联盟当中，他的功能呢，相当于是一个核心人物，可以说超人是正义联盟的灵魂。所以为什么在正义联盟这部电影当中，超人复生，就是我们刚刚说某人复活，其实这也不怕剧透，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肯定是要活过来的。他活过来那场戏呢，应该是影片从情感上的一个最高潮，就是因为所有的铺垫都是在等待超人能够回来，因为他是正义联盟的一个灵魂人物。那么然后呢，神奇女侠是诞生于，她的漫画是诞生于1942年。神奇女侠有非常多的独特之处，首先她是第一个女性的超级英雄，应该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的神性的超级英雄。那么她是半人半神，她是宙斯和亚马逊女王的私生女，然后她从小就拥有神性的这种超能力。然后呢，她呢又她的整个的这个发展阶段，因为她的漫画时间是非常长的，她的发展阶段又经历了美国的一战、二战，然后到美国的这种女权主义运动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阶段，所以她曾经呢被视为是美国女权主义的一个典型的核心人物，他曾经还被联合国授予了女权主义代表的一个称号，对，大概持续了2周左右，然后就被罢免了。但是神奇女侠她确实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女性，提到她，大家就想到第一她是神，第二她是第一个女超人，第三她是正义联盟的七大发起人之一，对，然后第四呢，她还代表了女性运动、女权解放，所以神奇女侠，而且她又那么美，她又永远都长生不老，所以她确实，对，她和超人和蝙蝠侠呢各自还有一些暗流涌动，所以有些人就会很希望他跟蝙蝠侠好，有些人特别希望他和超人好，然后我就一直特纠结，我一会儿希望他和蝙蝠侠好，一会儿希望他和超人好，就是很美好的三个人。这三个人是 DC 正义联盟当中三个最核心的人物，也是正义联盟的三大元首啊，三大元首。然后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在正义联盟的漫画当中存在时间最长的是 The Flash， 是闪电
侠。
对，闪电侠呢，他是什么呢？闪电侠他是人，但是他又不是一个一般人，他是有一次被那个闪电击中，然后就变异了，就产生了超能力。他的超能力就是他的运动，他的速度就可以超越光速，可以穿越宇宙中间的各种壁垒，所以他就很快很快。所以呢，这个呢，我就联想到在正义联盟的片尾其实是有彩蛋来的。这个彩蛋我就不和大家多说，大家自己去挖掘一下。那么这里面其实是有两个彩蛋，其实都是对应的是漫画当中的所提到的一些东西。对，然后那个这个闪电侠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意外而生的。我记得这句话在那个正义联盟当中是有出现的，是闪电侠去和钢骨说的，就钢骨和闪电侠是有点像，就是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人。钢骨他原来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对，就是运动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普通的
一个普通的
小伙子，一个运动健将。然后有一次他就出意外，就是遭遇了这个爆炸之后呢，偏偏他被那个母核的能量呢所辐射到了。然后这个母核是什么？我等一下再说哈，是在这个电影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这个母核的能量呢，就使得他的身体产生了变异，使得他之后又具备了超能力。但是他的超能力和 The Flash 是不一样的， Flash 是快光速，像闪电一样，抽抽抽想去哪儿都可以。钢骨呢，他拥有了入侵各种 电子设备的能力，
嗯，
对，他的身体就是那个就是他本身就变成了一个那个半人半机器，然后他本身就变成了一种电子设备一样，所以他随时比如说我想看蝙蝠侠他所目前所能看到的视频，他就能够马上同步去接收，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这次正义联盟当中，就大家都很关注一个
颜值担当，
长发男性哈，就是他叫海王，有人叫他水王，反正就是在水里面，就是西方的中国龙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他呢，其实他和神奇女侠的身世是很像的，他也是半人半神，他拥有神的血统，他的妈妈是海底的这个女神，然后他的爸爸是这个海的灯塔的守护人，是一个普通的人类。然后那么他的身世也是非常的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说他曾经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然后为了夺取这个海底的这个权位，然后还伤害到了他的父母他的家人，然后他知道之后他再回到大海当中，他重新就重拾这个重担啊，再一次作为这个海底之王去领导大家怎么怎么样，就是很传统的那种英雄故事的套路。但是他本身呢也是在电影当中也是非常的吸引人，因为他的形象这一次就很酷，他是这个里面其实真的最酷的一个人哈，然后他的包括他的身材也是非常的健硕，然后在正义联盟当中呢，有一个人我想提一下，他叫 Mera，Mera 其实并不是正义联盟的成员，梅拉是海王的妻子，在正义联盟这个电影当中也有出现，但是他本身也是海底之王王后的王后啊，他也拥有他自己的超能力，但是他并不是 DC 的成员，但是因为他的老公是海王，因为他的老公是正义者联盟的成员，所以他也经常他会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去出手，去援助正义联盟的成员去和大反派去对打，所以梅拉其实他在这里面也是一个看点，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也是拥有了非常强大的智慧的，也有非常强大超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海底的水性女王。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次看到的超级英雄呢，大概就是这几个人。
小艾说了这么多，我们对于这部电影的了解也差不多，该补的功课都补齐了哈。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资讯朋友圈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